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把这些都想妥当了，他放弃了写字儿，把笔墨什么的都送了回去。他看见了光明，很满意自己的通晓人情世故。吃午饭的时候，他把四两酒喝了干净，酒后他红着脸，晕晕乎乎，把他在科长任中得意的事儿一一讲给大嫂听，好像讲解个一篇最美丽的诗似的。晚上瑞轩回来之后，老二再也忍不住了，把要钱的话马上说了出来。瑞轩的话回答得很简单，我手里并不宽绰，你一定用钱呢，我可以设法去借，可是我需知道你要谋什么事。你要是还找那些个不三不四的事儿，我不能给你弄钱去。瑞峰不明白哥哥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事儿是什么，而横打鼻梁地说，大哥您放心，我起码也得弄到科员。什么话呢，做过了一任科长，我不能随便找个小事儿啊，丢了咱们家脸是吧。我说的不三不四的事儿啊，正是科长科员之类的事儿，在日本人或者汉奸手底下做小官，还不如摆个烟摊。瑞峰简直一点也不能明白大哥的意思，他心中暗暗的着急，莫非大哥已经有了神经病，分不出好歹来吗？他可也不愿意急赤白脸的和大哥辩论，而伤了弟兄们的和睦。他只提出一点，恳求大哥再详加考虑。大哥，你看我要是光棍一个人吧，摆烟摊子也无所谓，我可是还有个老婆呢，他不准我摆香烟摊子，除非我弄得个相当体面的差事，他不再见我了。说到这儿，老二居然动了情，眼里湿了一些，很有落下一两颗泪珠的样子。瑞轩没再说什么，他是地道的中国读书人，永远不肯赶尽杀绝地逼迫人，即使他知道逼迫有时候是必要的，而且是有益无损的。老二看大哥不再说话，跑去和祖父谈心，为的是叫老人向老大用一点压力。齐老人明白瑞轩的心意，可是为了四世同堂的发展和繁荣，他又不能不同情二孙子。真要是为了孙子不肯给日本人做事而把孙媳妇儿丢了，那才丢人丢得厉害。是的，他的确不大喜欢胖橘子，可是他既是齐家的人，死了也是齐家的鬼呀，不能半途拆了伙。老人答应了给老二帮忙。老二一得意，又去找妈妈说这件事儿。妈妈脸上没有一点笑容，告诉他，老二，你要替你哥哥想一想，别太为难他了。多子，你要是能明白了他，你就能跟他一样有出息喽。做妈妈的对儿女啊都一样的疼爱，也盼望着你们都一样的有出息。你哥哥无论做什么事儿，都四面八方的想得周到，你呢，你只顾自己。我这样的说你，你别以为我是怪你丢了事儿来家里白吃饭。说真的，你有事儿的时候啊，一家老小谁也没沾过你一个铜板的好处。我是说，你现在要找事儿了，就应当听你哥哥的话，别叫他又皱上眉头，这一家子都仗着他呢，你知道。老二不大同意妈妈的话，可是也没敢再说什么，他搭讪着走出来，对自己说，妈妈偏心老大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第二天他忘了写字，而偷偷地和大嫂借了一点零钱，要出去看亲戚朋友。自从一做科长，忙得连亲友都没工夫去看， 剩这两天闲着呀，看他们一眼去。他含着笑说着。一出门，他极自然地奔了三号去。一进三号的门，他的心就像春暖和开时的鱼一样轻快地浮了起来。冠家的人都在家，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挂着一层冰。小何极平淡地招呼了他一声，大赤包和招弟连看也没看他一眼。他以为冠家又在吵架拌嘴，所以搭讪着坐下去，坐了两三分钟没有人开枪。他们并没有吵架拌嘴，而是不肯搭理他。他的脸发了烧，手心上出了凉汗，他忽然的立起来，一声没出，极快的走出去。他动了真怒，北平的线路，小崔的被杀，大哥的被捕，他都没动过心。今天他感到最大的耻辱，比失去北平屠杀百姓更难堪，因为这是伤了他自己的尊严，他自己比中华民国更重要。出了三号的门，看看四下没人，他咬了咬牙向街门说：哼，你们等着，二太爷非再弄个科长叫你们看看不可，再坐上科长，我会照样回敬你们一杯水冰激凌。他下了决心，非再做科长不可。他挺起胸来，用力地跺着脚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他气昏了头，不知往哪儿去，于是就信马由缰地乱碰。走了一二里地，他的气儿几乎完全消了，马上想到附近的一家亲戚，就奔了那里。到门口，他轻轻地用手帕掸去鞋上的灰土，定了定神儿，才慢条斯理地往里走。他不能叫人家由鞋上的灰而看出他没有坐着车来。见着三姑姑六姨，他首先声明：哎，忙啊，忙得不得了，所以老没来看您了。今天请了一天的假，特意来请安了。这样他把人们骗住，免得再受一次羞辱。大家相信了他的话，于是就让烟让茶的招待他，并且留他吃饭。他也没太客气，有说有笑的把饭吃了。这样他转了三四家，到处他都先声明他是请了假来看他们，也就到处得到茶水和尊重。他的嘴十分的活跃，到处他总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说笑，以至于把小干嘴唇都用得有些麻木了。在从前啊，他的话多数是以家长里短为中心，现在他却总谈做官与做事的经验和琐事，让大家感到惊异而佩服他见过世面。只有大家提到中日的问题，他才减少了一点话语。在他的那个小心眼里啊，他实在不愿意日本人离开北平，因为只有北平在日本人手里，他才有再做科长的希望。但是这点心意又不便说出来，他知道大家都恨日本人。在这种时候，他总是含糊其辞地敷衍两句，而后三转两的，不知怎么的又把话引到别处去了，而大家也就又随着他转移了方向。他很满意自己这点小本事，而归功于到底是做了几天官，学会了怎样调动语言。天已经很黑了，他才回到家里。他感觉的有点疲乏和空虚，打了几个无聊的哈欠以后，他找了大嫂去，向她详细地报告亲友们的状况。为了一家人的吃喝喜坐，他很难得空来寻亲戚问友，所以对老二的报告他感到兴趣。齐老人上了年纪，心中不会想什么新的事儿， 而总是关切着老亲旧友，只要亲友们还都平安，他的世界便依然照旧章，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。因此他也来听取瑞丰的报告，使瑞丰忘了疲乏与空虚，而感到自己的重要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